难的。我常常以耶利米书三十一章来说，神给我们做的事是又大又难的事啊，除非上帝出手啊，我们无法胜过我们生活的环境。我感谢主，看见周牧师在宣教的感动跟负担，也看见师母啊，其实他的功劳给周牧师更大啊，所以现在我们要先为到在座的当中这些的姊妹们啊，我们要献出感谢，因为你的丈夫是你的头，你怎么样顺服他就得到什么的荣耀，多好呢，是不是？稍微介绍一下这五个分享的内容好不好？每一堂的分享都有它不一样的特有的地方。我们第一堂的分享其实这五堂都针对于教会健康的成长。第一堂的分享我们有一些互动，所以等一下呢大家要走动一下啊。我们以一个分享信的方法来分享一下教会从 2.0 到 3.0 的时候到底教会开始有什么的变化，那弟兄姊妹要做出如何的一个适应。第二堂我们会用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式来考虑，到底我们生命中有没有一个健康的元素能够带来教会的健康。老实说，一个人的健康影响家庭的健康，对不对？所以在座的妈妈，你有吃那个junk food吗？你吃，你的小孩子一定吃，肯定。属灵的健康在乎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在第二堂的里面我们特别用一些时间来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去处理我们心灵的垃圾。 OK， 那么清理好的时候，我们6点钟我们有聚餐的时候啊，欢迎弟兄姊妹跟我坐在一旁，我们聊一下生活的事，信仰的事啊。第三个晚上的聚会的内容特别是为做教会的同工。那我们做教会的同工常常会遇到一些事情是很难去处理的，特别是人与人之间，我们怎么去调整我们去面对着一些可能来自撒旦的一些攻击。你看我不顺眼，我也看你不顺眼，那怎么样可以完成神的使命？在教会共同体的里面，不管是从香港来，从台湾来，从国内来，从日本来，或者是从美国来，或者你的先生是墨西哥人，不管如何，我们当如何能够在调整的过程的里面带来了教会当中的一个原动力。明天主日学会特别跟大家来重新来思考，原来人生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你跟我信了主以后有一个事情你必须要重新思考的，就是你属于谁，你听的声音从哪里来，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的事情。然后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会特别的强调我们最终要坚持些什么。我的目的很简单，透过互动，透过思考，透过技巧，服事的技巧，到第四堂教导，到第五堂我们一起来立志。所以希望今天在开动的时候给他的一个预告，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选择哈，因为其实前后6个小时大家很累，对不对？我常常在神学院里面一开始授课的时候，同学就为我祷告，神啊，求你帮助这个的老师啊，因为他很困倦啊，他要预备很多，求你帮助他。祷告完了以后呢，我就跟这些同学说，好吧，反过来我为你祷告好吧。我怎么祷告？我说，神啊，我累，他们你们更累，希望你们不睡觉所以希望在这6个小时的当中呢，我们有一些互动好不好。那我把这个题目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为什么特别谈到这个的题目，是因为大家都经过了大概有3年多的疫情的影响，对不对？你家里面有没有买酒精？有吗？口罩有没有买？有没有买非常贵的口罩？有， 我的太太买了五十多块钱五瓶的酒精，一瓶大概是一瓶酒的价钱，紧张了。所以在疫情以后呢，其实教会开始有很大的变动。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据我一个个人的调查哈，在疫情的以后，教会回到家里面敬拜的人少了三分之一。那这里没有批判哈，没有批评，我说现实。我调查了美国的纽约，我所服侍的加州的团契跟教会，我也知道一些宣道会里面的情况。那么这个是一个影响。那到底我们面对着疫情以后，我们当如何的看见教会可以怎么样成长？那人每一天都老啊，对不对？那你过了60岁以后，你发觉到呢，你会很容易疲累；到了70岁呢，你很不想开车，对不对？75岁呢，是要人提醒你，今天崇拜是早上10点钟，是吗？我们都经过。所以到底教会在面临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怎么样去看重呢教会的共同体？所以今天呢，我以这个作为一个这样子的分享啊，好像应该有开哦，我开了。 OK， 好。那么我先用一个经文啊，《使徒行传》的第一章4到第8节呢，跟大家来讲一下在主耶稣升天之前呢，在当中对门徒的吩咐啊，这个经文大家都认识了啊，所以我不讲当中的一些大家知道的事，我希望在当中注意一下主耶稣对他们的吩咐。主耶稣吩咐他们不要千万在这个时候看作耶稣走了，听到耶稣的声音就赶快回去耶路撒冷做工，要等候。等候什么？等候神所给我们的时间跟机会。主耶稣特别的把新时代的开动跟旧约末了约翰所宣讲的这个时代的信息把它分割。预言说主耶稣要门徒在当中走上了天国里面一个新的信仰动力。记住了，主耶稣在服侍众人的时候，他带了12个门徒，当然最后只有11个。所以当主耶稣在服侍众人的时候，原来主耶稣已经开始预备着这个小群的人，在当中让他们知道听从神的吩咐是重要的，但是聆听上帝在给我们的智慧更为重要。所以最席的时候，有一些人就问耶稣，哎，主耶稣啊，到底我们等多久呢？你走了以后呢，我们没有兵没有马，那到底罗马士兵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应对？耶稣就告诉他们，父要凭着他的主权在所定的时候，意味着在我们的服事里面有两个主要的部分，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对吗？一啊，你就在早年的时候奉献给神，一辈子跟随主耶稣，这个时间地点在什么地方服侍？宣教的工厂，一些医院里面的需要探访的一些福音朋友。原来时间跟空间说明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这个心意不是猜的，这个心意不是你的计划，这个心意是等待。大家明白吗？所以在主耶稣升天之前特别的吩咐他们，你们必须要在当中按定神所定下来的拥有权柄的时空，在当中等候圣灵给我们的这一个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而且当中不单单是讲到时空当中的延伸，福音的广传，最终是讲到你要透过见证来改变这个的时代。请大家注意一下，我特别用见证这个字，因为等一下在分享的时候我会重复讲到这个的重要性哈。电力问题哈。好像我没有按错吗？那同工可以跟我掌控一下吗？可以吗？ OK， 好，谢谢谢谢，我试一下啊，好像没有动，嗯，可以吗 ？OK OK， 好，好，现在可以了，谢谢同工哈。那这个字体可能小一点，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的这个 screen 有多大哈。我回顾一下，教会有2000年的历史。原来教会开始在时代的当中也产生了许多的变化。那用简单的方法来说，就是在初期教会，我们叫做 1.0 的教会的时代的里面，教会当中往往是因着逼迫，所以产生做一个很入群的一个小组。敬拜的时候可能没有50个人，没有300个人，没有2000人，就是你跟我跟一个刚信主的人，我们拉着手一起来敬拜荣耀上帝。中国的教会也是一样，在经过了新中国大逼迫的期间，原来发觉到教会也仍然落在以家庭为单元的这个的时代。好，这个时代呢过了好几百年就开始的进到现代的一个非传统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是什么呢？就教会开始的崇尚人多。什么叫教会？哦，可以不用这个大家可以听见吗？因为我是一个就是坐不定的人，对不起啊。所以大家就晓得在初期的教会的里面，原先是以一个家庭为主的。过了一个时代以后，我们开始崇尚的什么呢？崇尚的就是有人，人越多就上教会，人越少就不上教会。所以呢，我们开始呢，就70年代呢，就产生一个叫做 mega church 的这个观念。所以你看 Rick Warren， 你看任何一个大纽西教会 Willow Creek 啊。几乎给我们看到一个图画，就是你要上一个基督徒吗？你就去一个大的教会，因为你进去的时候你就发觉到了这个才是你的面貌。那么中国教会呢也走过这个的片段啊，开始了新中国，因为经济的缘故开放了，上海北京开放了，广州开放了，海归的人也回来了。那么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呢，我们发觉到了有某一种的这种自由度啊，有一些基，谢谢你弟兄，谢谢你，你真的很体贴上帝的心怀意念哈，
立刻的为我预备哈，谢谢谢谢谢谢，哈利路亚，感谢神，有这样好的弟兄，你们要栽培他哈，让他们在教会里面有更多的服事，好不好？哈利路亚，感谢主哈。
所以除了老板的缘故，所以他们就开始的打开他们的工厂，打开他们的写字楼。所以星期六星期天呢就开始去在当中聚会。我也去过很多这些地方，在温州也是，在北京也是，我去过很多的地方了，都有一些很爱主的基督徒的老板或者是做生意的。我记得有一次在济南，原来呢当中有一个呢做印刷的一个老板娘，就是他个人奉献把他的厂这个、工厂打开，在当中呢变成一个地下神学院。他印些什么？就印你们坐飞机当中的这个 magazine， 全世界的几十万，每个月几十万。他的爱心产生了新的一种教会生活。好，过了疫情以后了，到底教会开始有什么的变动？就发觉到有个很强烈的变动，就是因为疫情的缘故，你没有办法来到教会。我跟你握手的时候呢，只可以这样子，对不对？然后呢，我很中国方式的礼貌，我跟你说，谢谢，谢谢，远一点，不要过来啊。Better off my radius。过了疫情以后，我们发觉到，在把人带回来的时候，我发觉到我们的形态开始改变。啊，问题在哪里呢？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呢，初期的教会是一个最好的模式，但是呢，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受现代的传媒影响的非常大。我们现在看到一些的熟龄的书，一些的教会生活几乎都是巨无霸的教会，
而且呢，我们看到布道呢永远是大球场啊，不管是格培里也好，唐崇荣也好，都是，而且呢当中是传球 simulcast， 所有世界在非洲里面能够看到某一个传道人在当中的布道。而且呢这个牧师的头像啊特别大的，对不对？不是小的，很大，二十这个大的 screen， 你看到了就是这个牧师好像在指挥你，你要不要信耶稣啊？你快信耶稣了、啊。而且呢在当中最后决计信主的时候，1000个人举手，前面有赞美诗歌，后面有这些人举手，在后面有一些人举手为这些人来祷告，对不对？原来呢现在的传媒呢扭曲了我们教会生活真正的这个的方向。原来初期教会并不是这样子。为什么？你看一下主耶稣怎么样在马太福音教导这一些信主的弟兄姊妹，请听好，若是有2-3个人奉主的名聚会，2-3个人，不是40-50人，不是2-3000人。当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不知道是因为我们的自卑啊，或者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一些的个别的一个了解。其实这句话，主耶稣讲这句话，没有一个低贬教会聚会人数的意思。其实在当中含义着，教会最大的成长空间，不是在这个座位的里面，是2-3个人在心灵当中的互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那你可能在这个时候还不觉得我在讲些什么哈，最后的时候我讲一些1-2个见证，大家都晓得，这个正是在教会3.0的时候我们要注重的地方。没错，神可以找一个人向他启示他的意象，那要求这个人回应神自己的呼召。那圣经里面有，的确有。举个例子来说，亚伯拉罕，对不对？夜里主耶稣，上帝向着亚伯拉罕，向他做出时代的这个的呼唤。亚伯拉罕以信心回应上帝，哈利路亚，感谢神，的确产生了时代的一个开始，救恩的救赎的计划的开动。原来的确有人信心的回应，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不读了哈。大卫呢？大卫在他的家族的当中，他的父亲也没有特别的看重他，但是神透过一个老仆人撒母耳，把他从家中最后的一个人挑出来，在当中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看见了吗？从那个时候，大卫开始的一个时代的一个服事。彼得呢？主耶稣向他们说：“你来跟从我。”所以彼得开始的改变他生命的面貌，透过怎么样？透过布道传福音来改变整个耶路撒冷。所以实在是这样子的。等一下，弟兄姊妹，我知道你很懂得圣经，请等一下。但是神要实现他的荣耀，神却往往透过2-3个人的共同体来产生的。为什么？首先，神不一定使用一个人的信心来完成神的旨意。最简单的例子来说，亚伯拉罕领受了神的意象，出去的时候谁跟他出去？谁？他老婆？这2个人呢？当然撒杂不算了啊。OK， 原来在神的心意的里面，一个人要完成时代的心思意念，神在说：“我知道你有信心，但是你知不知道，神可以透过别的方法荣耀他自己？少来跟着亚伯拉罕，透过这个保守的亚伯拉罕，让他完成神时代的心意。”又开始不动了啊！不动没有关系，后面的同工帮忙一下吧，下一个。这个跳过了，跳过了啊，跳过上面那个。OK， 好。大卫有没有信心回应神的呼召？有，他爱慕神，跟随神，聆听神，祷告神。 然而在当中他所需要的并不是单单勇气，他需要什么？朋友。神就赐给他约拿单，大家看见吗？就在他最需要的时候，约拿单站起来扶持他。当他怀疑神在当中对他的信实应许的时候，约拿单成为他最好的帮助。彼得、保罗看起来是两个世界，但是你重新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五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的面前宣告我的名。”整个普世的宣教运动单单是靠着保罗吗？不是，也有彼得。透过彼得对神的领受，开始培育犹太人上座非犹太人来传福音。我的意思就是说，神可以使用你的信心、你的回应产生时代的功，但是神往往透过两三个人使他的荣耀继续的彰显出来。同样的，神不一定使用你的恩赐。为什么？因为你看见当主耶稣开始服侍的时候，主耶稣就偏偏挑上了三个人，大家都晓得了，彼得、约翰跟雅各，让他们在山上看见这个荣耀，意味着彼得有带领的能力，看见吗？约翰有冲刺的这一种传福音的动力，雅各有治理的能力。然而在神的眼中，不是个人一个人的恩赐可以复兴一个教会，神的荣耀要住在整个教会的你跟我的身上。所以才会有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讲，为什么神要把这个恩赐啊分派给不一样的人？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要建造怎么样？教会各尽其职，以致让我们可以合为一，长大成为耶稣基督教会当中的信士一年。所以为什么神要拣选两三个人？我猜想，因为我看圣经也看了好多遍，非传统的传统的方法也看过，我发觉到神很多时候挑选了两三个人，就是要操练他们的爱心，要让他们彼此学会怎么样去接纳，以知道他们生命当中的纬度跟空间能够发展出来。我等一下讲一些非常个人的见证来跟大家来说，幕后教会需要了解以小组为动力的教会成长。我讲一个非常简单的圣经例子，保罗在晚年在哥罗西书第四章最后末了的时候，特别的谈到他的心思意念，最后一段话里面就特别的他让他想起了现在我无法传福音。所以在当中回忆在传福音的过程的当中，的确有些同工出现，你想一下他想到什么的人？想到一个与他坐牢的阿里达古，这个不稀奇，下面一个人你就觉得很稀奇，巴拿巴的表弟约翰马可。那么你想一下，为什么保罗在当中要向马可、约翰去问安呢？而且下面还加上一句话，那说到马可啊，记住啊，他来到你的里面的时候，记住要接待他。你记得年轻的彼得在传福音时候看到这个约翰马可半路走不下去，不能传福音，保罗说：“哎，以后你不要叫这个人来啊，拖累了整个团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就跟巴拉巴吵起来嘛，记得吗？使徒行传里面吵起来。所以你看见当保罗在晚年的时候，当他看到整个福音的面貌的时候，他想起是什么？不是这个年轻人不行，是在这个时候让这个年轻人能够完成他在监牢的当中不能完成的事工。保罗已经知道他只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坐牢的期间鼓励同工继续传福音；第二个，面对着可能会接受罗马帝国对他的这个刑罚，包括死刑。你看一下保罗在晚年的时候看见是什么，不是看到在那个时候有多少人信主，那个教会当中怎么建立过来，他想起是什么，原来在整个福音的图画的里面，我需要你，你也需要我，不是一个人的信心，不是一个人的恩赐，是两三个人爱的连接，在这个共同体当中来产生这个极大的影响力。当主耶稣传道的时候，忽然间天顶打开了，有四个人抬了一个摊子，这四个人的胆量实在太大，拆人家房子。OK， 你了解一下当时候的，他们铺在这个房顶上边的那个泥大概有一英尺这样子。那你看这四个人呢，也没有说出他们的身份，就看到这一个摊子，可怜他，也不是朋友。哎，帮帮他好不好？哎，你过来，我来帮帮他。你抬左边，我抬右边。进到门口，挡住了怎么办呢？哎，这个人真的需要耶稣啊，真的需要主耶稣。哎，把他抬上去。没有办法下去啊，怎么办呢？拆人家的房子。那主耶稣呢？大家回去看一下马可福音，圣经的真的非常美丽。耶稣没有阻止这几个人。哎，不是搞乱我们这个格培里的布道会啊，你走开啊。OK， 我再传福音。耶稣所看见是什么？不是看见这个摊子，看到这四个人的信心。有几个人？四个人。两三个人。原来主耶稣透过这个来显露出他对世界的心意。你怎么样完成教会的心意呢？你没有同工可以完成神的心意吗？你能够吗？可能你对自己很有信心，你不可能。没有你的老婆，就没有你的事工，对不对？所以你的老婆在哪里啊？那你要爱她，爱她，她跟你同伴呢。那撒来就跟着亚伯拉罕，就完成时代的使命，对不对？所以你看见了，原来在整个教会的这个成长的空间里面，我们很多时候太注重唐崇荣这一种的布道了。我对传统很大的尊敬啊，因为我曾经跟他做过翻译，几十年前，但是我翻译的不好，把他踢到台下去了。这个是34年前的事。我们怎么样看教会的成长空间？传统的方法就是你来教会，我教导你，你回去。在这个时空的里面，在疫情的影响里面，可能在国内更严重，在监控的里面，到底我们怎么样可以继续的完成时代的心意？你真的需要对方，这两三个人。那下面呢，做一些互动，好不好？准备好了吗？我告诉大家，这一堂就是有些互动哈。所以好不好？两三个人，两三个人啊，准备好了吗？两三个人，两三个人啊，现在找好啊，找好了，前后都可以 ，OK，OK。OK? OK? 你不喜欢的，快先调动下去啊 ，OK。总是两三个人，可不可以？互动一下，年轻吧，好不好？年轻一下，好不好？两三个人互动一下 ，OK。反正隔壁的人不是你的仇敌啊，你干嘛不跟他对话呢 ？OK， 好吧，互动一下，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 ？OK。好，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准备好了吗 ？OK， 那若是你是孤单一个人呢、啊？我们就请教会的同工坐在你旁边了，好不好？两三个人，两三个人，最多四个人，好不好？最多四个人，好不好？互动一下，好不好？帮忙一下，好不好？我需要你啊，我需要你，好不好？好，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好，你在家里面。这个是先给姊妹哈，先给姊妹。你怎么样叫你的老公？用什么名字？好，一分钟，一分钟。OK， 一分钟。你怎么叫你的老公？ 啊，准备好了吗？要反过来了哈。你在家里面怎么样教你的太太？哎，啊，当然有些没有结婚的没有问题，神为你预备哈。我们现在先分享一下哈 ，OK？ 怎么教你们？大家有没有些发现啊？有些发现了哈 ，OK？ 啊，做些例子好不好？你怎么样教你的太太啊？或者你太太怎么教你啊？那有一些教法就是，我的二哥，或者是孩子的爸爸，对不对？或者是我的队友，听过吗？听过啊。OK， 那么当然了，我们有一些时候不愿意把我们的这个先生这一个的背景说出来，但是的确我们在家里面怎么样叫对方，说出了你跟对方的关系是怎么样，对不对？当你说哎，小孩子的爸爸，大概你可以猜想最重要的家庭关系不是你，是小孩子，你是小孩子的爸爸，你不是我的爱人，你不是我的丈夫。OK， 当你叫你的丈夫我的二哥，意思是说是有一点关系，好像亲戚的关系，但是不是夫妇的关系，二哥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些闲聊的里面，其实就开始的发现对方家庭当中生活的一些部分，看见吗 ？OK， 是不是？随口问一下啊，你怎么样叫你的丈夫？哪一位？讲一下，有一些特别的名堂有没有 ？OK， 讲一下。啊，公公。OK， 有没有别的？我听一下啊，听一下。活动一下啦，好不好？好，请。我接不到名啊！哇，后面有位姊妹讲一下，你刚刚举手吗？讲一下，你怎么样？老大，所以你是老二吗？那出现有老三怎么办啊？所以大家晓得吗？在这些互动的里面，我们觉得，哎呀，这些闲聊啊，没有什么。其实你会发现到在这些的接触的里面，你开始对对方有多一点了解，对不对？多一点了解，对不对？ OK， 那我的太太怎么叫我了？脾气好的时候叫我老公，不好的时候孩子的爸爸过来。是不是原来这些的互动产生着我们对对方的一个了解，对不对？那当然了，两三个人谈这个事情比较好谈，你上座几百人在谈，这可能不太合适，对不对？好，问题。你们出门旅游的时候，比如说你们要去纽约，你去欧洲 ，OK？ 你们喜欢先做一些安排，还是呢？哎呀，旅行就好了嘛，就出去到了什么地方好的地方吃，需要休息的地方找个旅馆啊。你们分享一下，你们通常在出去旅行的时候，会不会做一个事前的一个安排？有没有啊？分享一下，一分钟哦。好了，回来了，好不好？你看时间啊，举手举手哈。有哪一些人在出门的时候呢， 先有一些的安排的，请举手。有哪一些人就说，哎，旅游是一个生活的自由啊，到什么地方去就吃看住之类的，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吗？啊，有 ，OK， 嗯，好了，那我跟大家来谈这些话题是有目的的，你知道吗？所以不随意跟你们谈这些事情。好，下面这个问题了啊，就进到主题。当教会要做出一个事工决定的时候，请问你采取什么的态度？有一帮人说，安排干嘛？祷告就可以了吗？圣灵感动就可以了吗？是不是？有一些人说，不能够为着整个教会几百人，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计划怎么安排。你看见吗？就在很小的事情当中，就可以看到两三个人在小组的当中对教会这事工当中的一些不一样的重点。同意吗？同意吗？你看上很多时候教会开会的时候谈来谈去，就是说到底我们接受圣灵的这个指引，还是说神已经给我有恩赐了，所以我好好的使用恩赐来服侍教会，对不对？我作为教会牧师28年了，所以我走过很多这个路，我真的知道这样子。其实很简单，这个不一定是对错的问题，但是若是你不明白对方的话，你很容易会错误的解读这个人是针对于你。我有圣灵的感动，你阻止我，或者是你为什么做事永远都是这样子，不想清楚呢？教会有太多的事情要考虑，是吗？看见吗？好，第三个问题，这个问题最简单了哈，30秒，两三个人，你喜欢吃辣的吗？分享一下。好了，回来了，是不是啊？我跟大家说互动嘛，互动就简单一点哈，大家不要太紧张。我们也不是上课，对不对？我们在分享嘛，生命的分享。谁喜欢吃辣的？谁不太喜欢辣的 ？OK， 好，请听清楚啊，引入了主题了啊，对不对？引入主题。若是为着一个福音朋友，他喜欢吃辣，请问不吃辣的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在餐馆里面一起吃饭？啊？你们回答的太简单了。你的愿意是真真正正的愿意吗？可能是乐，是一次就可以了，一次就够了。那师母呢，她很喜欢吃辣的。有一次呢，我们去麻辣烫，就来坐下来吃，吃第一口，等一下拿一杯水，是不是？他吃完以后呢，他说，哇，这个店顶呱呱，非常好吃，我吃了一口就不再吃。 OK，所以刚才你们讲的这个回答啊，就比较简单一点。一次可以，第二次呢？第三次呢？第四次呢？啊，亲爱的同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小组的互动，看起来好像跟属灵的生命没有关系，其实是有重大的关系。原来连吃这样简单的事情，都引发出我们面对着教会生活的里面，我们应该怎样去对应？好，上面就难一点了哈。啊，人也不多，所以大家坦白一点，好不好 ？OK。你有没有曾经在小组的当中分享你生活当中最困难的一个事？最困难的一个事。有的请举手。 最困难，有。那你举手不代表你有勇气接受，只是说你在这个小组的环境当中，人容许你讲你心里面的话，对不对？是不是？好，现在呢，做一个真的示范，好吧？有没有一位同工啊、一个弟兄或姊妹上来，我跟你对话一下，好吧？哪一位？那、我不是老虎啊，不怕我的，来，哪一位？哪一位？勇敢一点呢、勇敢一点，哪一位？哪一位？哪一位？谢谢，太好了 ，OK。那比方说我们在小组里面，那贵姓？
陈弟兄，
哦，也姓陈的 ，OK。三百年一家亲 ，OK， 所以没问题。我们等一下那个 ，OK。对。所以陈弟兄，你有没有在小组里面有分享过你人生最困难的一个时候？
好像没有。
对，这样子好了。你现在跟我分享一下可以吗？
不行哦，我都跟你不了解了。
一点点可不可以？
一点可以。
好，好，你讲一下，一分钟讲一下，人生当中最困难的一个时候。
老婆为什么不理解我呢？就这个事儿。
就这样。所以你看。我碰到他的时候呢，我就无言无语了，啊，没有办法在当中，因为他不相信我，是因为我对他很陌生，或者我对他不友善，对不对 ？OK， 那通常呢，在这种情况底下的时候呢，不是代表没有成长的空间，是时机跟空间的问题，大家看见吗？时机，为什么主耶稣要让一个他的团体里面的十一个门徒等候，是时间跟空间的问题。所以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对话啊，这个对话说明出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空间，你明白吗？那比如说我不认识这个弟兄，他也带领带，我也带领带，那我们也是穿蛮好的 OK。那我们产生做一个认同啊，就是说，哎，你穿的跟我差不多，可能有个认同，但是我内心当中还是会有一个距离。那个距离不一定说我不了解你，是因为有些时候觉得我生活蛮悠游的、自由的，那么我为什么要把我的世界跟你说，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当中可以产生的小组当中的一个互动啊。谢谢你，陈弟兄哈。好，现在我们要找一个，谢谢陈叔。我们现在找一个呢，愿意分享的有没有？哪一个？不要给我难题，要找一个愿意分享。哪一位？放心好了，我不是老虎。过来，哪一位？好，过来，好。谢谢。所以你看见了，周牧师带领教会多好了，就是大家都愿意啊，这多好，这 OK。好，弟兄姓什么？
许方明。
哦，许方明。
许方明，歌曲的曲。
哦，曲 OK， 曲。OK， 哇，你跟我高啊！
谢谢。
那现在呢？这些人不存在 ，OK？
存在，都是。
我都跟你在小组已经生活很久了，我也知道你住哪里，生活怎么样。但是有一个事情呢，我很想知道，就是，在你信主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困难？
我觉得不是信主的时候困难，就是这个人生困难。然后我来这可能也是做见证嘛，主要是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人生中最困难的事就是向我妈向我爸请求原谅，然后同时原谅我爸妈。因为以前从小就是因为爸妈离婚三岁，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在美国。当时差点加入美军嘛，就是为了有自己的生命。然后后来尝试过很多，尝试过出去泡夜店、泡吧，然后嗑药，然后打比赛。我之前打比赛就是我一心就是想成为冠军，就是想得到爱，得到别人许可。后来就发现 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是我有一刻我认识上帝了，然后主耶稣，我就以主耶稣的名被水洗了。就那一刻我认识主耶稣，那一刻就觉得和人在人这里得不到，在上帝那里能得到。然后这一刻就是对自己和自己和好了吧。后来我就和父母和好，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决定。最重要是原谅，内心先原谅我爸妈，因为他们也是第一次结婚，他们也不知道，而且他们不知道爱。然后我请求他们原谅我，就是这个事儿之后，就是上帝也展示我很多神迹吧。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在这儿。后来就是问我爸妈，当时说和好，和父母和好。和好完以后，我说要回中国，然后我爸妈就原谅我了。原谅我之后，就有一个人，就是说天使吧，但是一个人的形象，我一个朋友，我也不知道他是天使，他就给我写了个推荐信，我就去 FAU 了，然后现在就要毕业了。这也为什么我现在在这
儿。大家听见吗？那刚才他所分享的，有多少人知道他的故事？哈利路亚，感谢主，是不是？那我刚才已经跟弟兄说，这些人不存在了，你是跟我说的。但是你敞开跟我说的时候，就把你走过这个路程了，成为一个生命的经历，最后成为信仰的见证。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极到地极做什么？我的什么？那刚才呢，弟兄这样子坦然分享，我就把一些技巧跟大家分享吧，小组的技巧。那我们人生遇到很多事情，有些时候是我们不想去摸、不想去碰的一些经历，有些是循环性的，对不对？所以呢，若是你在小组里面，比如两三个人哈，他在分享的时候，当然了，他把内心当中所有一切的事情、苦读啊、挣扎啊、痛苦啊、忧伤啊、绝望啊，都说出来。其实呢，可以分开三段的。那我告诉为什么分开三段，因为这个三段呢，就可以成为呢我日后呢为他祷告的一个重要的地方。第一个，刚才讲到的是这个经历，所以呢，用英文来说是 What happened？因为有些人在创伤、在困苦的时候，他没办法表达。比如说，我看到我家里面人忽然间在家里面自杀而死，我没有办法说出来 ，I cannot even articulate it。啊，当然这个弟兄他讲出来，所以你看这些小组的里面，若是我们看到有些人真的好像不投入教会生活，好像你问他他不回答，是因为当中有一个阻隔，那个阻隔不是因为你没有善意。Not that you don't have a good intention. 他不知道怎么去 articulate 讲到他内心当中的一个部分。好，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有什么感觉？ What do you feel? 记住哈，我刚才讲的这次是有专业性的，不过我最简单的方法来说，okay? 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整理我们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原来发现到有些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把我们的情绪放在什么的阶段。有些时候的阶段就是我非常的愤怒， I'm extremely angry， 为什么夫妇会争吵。有些时候是绝望，两个人不和，劝也没有用，就离婚吧，受苦就是我，你明白吗？所以这个情绪的当中，他所表达出来的时候，真正能够看出这个人在那个时候遇到这个环境当中的一个对应。那这个第二个问题。 OK， 第三个问题非常重要了。第三个问题你大家写下来，上个礼拜小组可以试一下，好吧？ OK， 对你来说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What is the most difficult for you？最困难的是什么？比如最困难就是我忽然间发现我成为一个非常孤单的人，因为父母离异了，我孤单在这里生活。或者最困难的地方就是我怎么 survive， 我怎么样去继续的生活下去。或者可能最困难的地方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样面对我的群众， 你看见我的小我的同学们呢，这些的爸爸妈妈都是小学的当中接他们回家为他们买冰淇淋，我一个人回家，我觉得很羞耻 ashame OK。 那记住了，这些的问题的目的是让我们在两三个人当中学会如何接纳对方，同时间在接纳的里面我们增加了我们对对方的认同。当然在教导里面我们说，哎，你不要愤怒啊，你是基督徒啊，你应该饶恕啊，耶稣怎么饶恕你就饶恕好了，你跟着耶稣去就好了。但是它里面还是有这个的内心当中的这种感受 pent up emotion 还在里面啊。亲爱的同工，我刚才给大家做一个，谢谢你啊，各弟兄，谢谢你，真的很勇敢 appreciate it。那我在当中引入的一些比较深入的问题，好不好？大家有没有经历过亲人离去的忧伤？有跟别人分享过吗？有没有经历到小孩子在学校里面给校长叫到他的房间里面说，你不改良的话，请问请你上个礼拜不要上学。有没有遇到你家里面最爱的人突然间患有一个不能治愈的病，你忽然间觉得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我的人生？记住弟兄姊妹，我不是讲心理学，我是讲到在两三个人的当中，特别是我们开始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的时候，原来我们在里面的成长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大。 Mega Church 没有给我们的地方就是不允许你成为一个个别的人，在一个关系的当中表白你在这个时候信仰的阶段到了什么的。我去过很多 megachurch， 非常好的音乐，非常好的赞美，非常好的讲道，但是当他们在教会开始欢迎新人的时候，他们说 Say hello to your friends next door， 站起来 Hello Hello， 面上有笑容，但是教会崇拜结束了以后，你站在当中不走，看有没有人走在你的面前跟你握手。我走过最少四五个 mega church， 我的经验都是一样。礼貌上面欢迎你 ，Hello， welcome， welcome， it's a big family， 我们一起来喝咖啡好不好 ？OK。最后的时候，当他离开的时候，都是跟着他的朋友一个一个的散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不觉得教会需要这个成长的空间？需要吗？那我在说当中有一些比较年长的弟兄姊妹觉得，哎呀，中国文化我们不要这样子分享，好像不好意思。其实不是，你总有一天会遇到你最爱的人离开世界，请问那个时候谁扶着你？我记得我结婚师母怀孕的期间，就发现那个小孩子第一胎，就有这个心脏的一个问题。那个时候我记得教会里面有个弟兄在 medical school 读书哈，医学院读书，他跟我翻查很多的资料，我自己也翻查。那个医生就说，经过两个医生，这 expert 医生，他说我们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答案，为什么你的婴孩也没有任何一个所谓的基因的原因会这样子，但是据我们的统计是没有一个婴孩可以活超过五岁，就算是你做了这个心脏的这个手术，最在 Lomelinda 在西安当中最出名的儿科医院里面，就算做了以后五年
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有六七个月的当中，我们在一个很沸腾的这个挣扎的里面，怎么样祷告？那我是一个传道人，第一胎 OK， 在那个时候有一批人就祷告，你是神的传道人，你是一个神的工人，神一定会显露神迹奇事来彰显神的荣耀。好，星期三晚上祷告会都为我们祷告，过了一个晚上星期三另外一批人祷告，神啊，你知道所有的工人都需要经过磨练，求你给这个传道人有安慰有智慧，若是你要拿走这个小孩子，你要给他智慧。我们就在那个时候这个很小的教会里面，就在这几个月当中一起在翻腾在这种挣扎的里面，我很难受，你明白我意思吗？就一次就跟你说这个是神的主权，神的荣耀，神的神迹奇事，另外一方面就说神会保守你，但是圣灵给你安慰 OK。 那结果呢，出生以后一切正常，到了第十天忽然间复习就开始停顿，那个时候就抱着他去医院。我的妈妈飞来这边，因为这个婴孩是我们这个家属的当中第一个女孩子，所以我的妈妈呢很高兴，她说就来，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告诉她，所以我们说到医院，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早上10:21，我那个时候9:00还在教会。那后来呢，师母就打电话来说那小孩子不行，那把他送到医院去。那我非常记得非常清楚，那我为什么这样子跟他分享，是因为我相信你们吗？对不对？我记得当我抱着我的女孩最后看到她呼吸的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整个人崩溃了， last breath。 以后我的妈妈赶来，她看到这情况就在这个医药room里晕过去，所以一方面我抱着一个婴孩，另外一方面那师母在医院里面还在休息期间。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拿一个护士来，他说我能够帮助你是什么？其实我不认识一个护士，我就跟这个护士说我可以打一通电话吗？因为记得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嘛，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打电话那个教会的执事啊，中年的一个姊妹啊，姓蔡，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我打电话给她说，我说姊妹啊，请跟弟兄姊妹来说这个女孩子走了。我很记得清楚，这个的姊妹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很理性的回答，想安慰你啊，神会再赐给你一个婴孩，就是在这个安静的里面给我发现我真正进入到教会的团契生活。有什么话可以安慰？没有话可以安慰。那为什么打电话给一个？因为这一个中年的姊妹有时候我跟他跟一些弟兄姊妹去探访福音探访，那我记得安息礼拜，这婴孩的安息礼拜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到这些，这个棺木啊，白石的棺木，弟兄姊妹来，当时我记得当中有一个上海医院的护士长，是教会的一个姊妹，他来安慰我们，没有说什么话，走在前面抱着这个婴孩，亲这个婴孩。真正的爱接纳。因为我记得这个姓蔡的姊妹在安息礼拜的时候结束以后，她做了很多蛋糕，亲自做，不是买，些人留下来的时候在吃的时候，当然忧伤，但另一方面说
哎呀，这个姊妹真的很有爱心，看见吗？亲自做了这样多的蛋糕，纪念这个 Christine Angel 在地上活了10天。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在催你们流眼泪啊，不是这个意思。原来一个小组的分享的里面，能够让我们重新的了解什么呢？也就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部分。第一个，你有没有个小组，你是能够投入、有勇气分享你人生最困难的一件事？小组的动力很特别，你建立的互动，你愿意分享，而且你需要勇气去接受，你并非是一个常人 ，You are not a superman or superwoman。当你把自己的生命开启的时候，其实你是说出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不能够孤单，我需要在关系的当中恢复自己。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刚才很感动这个弟兄能够这样子分享，是因为他有勇气接受他的过去，他有勇气接受我这个跟他不认识的一个传道人。今天教会为什么有很多的教会共同体的问题，是第一，我们不相信神为做我们准备教会，那觉得聚会就聚会啊，你住在南区北区聚会，反正我在台湾怎么信主，我在香港怎么信主，我哪一种是敬拜神，在旁边哪个人出现对我来说没有关系。错了，为什么主耶稣吩咐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听见吗？个人的信仰怎么样起飞？我相信第一个就是能够了解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我们很有勇气接受很多的挑战，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勇气接受自己，同意吗？不要说姊妹比较晓得表达内心世界，其实每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不能够表达他的内心世界，特别是最深入的。因为当你表达你的脆弱的地方，你就产生做一个恐惧，就是因为他知道我的脆弱，所以如今他可能透过我的脆弱来攻击我，你明白吗？人的这种心理的矛盾就在当出现。第三个，我相信这个是信仰成熟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你开始接受原来人有极限的。累了要不要睡觉？当你觉得孤单的时候，你需要别人为你祷告吗？要吗？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当中透过聆听重新建立教会的共同体。我真的很愿意看见教会开始走向了小组的施工，我们需要，因为你是孤单，很多人都是孤单，心灵需要别人对我们的接纳，透过接纳操练来产生真正的空间。 Vic Warren 大家都晓得，他曾经写过一个文章叫做《论软弱》， Vic Warren's article on being weak。 他讲了这句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同意，因为我以前在牧养教会的当中也走上了很多这个年轻人走过的道路，就觉得教会很大就是很重要，恩赐很重要，带领能力很重要。所以我在36岁的时候，我成为一个1000人的教会18个员工当中的 lead pastor， 36岁。有很多教会的同工给我年长20岁、30岁，所以那个时候更容易让我产生这一种的骄傲，觉得你看见吗，很重要。所以 Vic Warren 所讲的，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现代很多在教会里面的 这服事讲到领道学的书，强调是什么呢？强调就是你要对自己有信任了，你要有自信，不要怕，你应该要掌控整个的环境，包括长老、牧师、传道人、团契、午餐、探访、祷告会、教会的主题、经费，你要镇定，让别人能够在当中相信你有带领的能力。但是主耶稣的带领能力却是相反。主耶稣在克西玛利园当中的祷告是怎么样？天父啊，你给我这个又大又难的事，我的确没有办法承担。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仆人，成为一个真正能够帮助别人灵魂建造的人，我们就必须要学会在小组动力当中如何先改变自己。你同意吗？小组的动力当中告诉我们，第一个，先承认自己的软弱。我们真的需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我们在当中也需要在当中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原来软弱会成为神在当中加添力量的开始。有些人因着软弱退去，但是有更多的人因着有能力骄傲，对最后的时候被神厌弃。1917年有两个士兵，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这个是真的故事。在第四大战的时候，有两个士兵接到一个命令，这个命令从他们的这个主要的将军出现，他说你们要在最快的时候走到盟军当中另外一个阵地，因为他们观察德国的军队是有技术性的退后strategic retreat， 就让了这一团的人有1600个士兵啊，就觉得这个就是反攻最好的一个时候。其实这个是一个 trap， 但是当地的指挥官没有看到这一个整体的数据，所以这两个的士兵啊，就要超越了这个德国的阵地，到了另外营的当中，来告诉他们：你们千万不要进攻，因为这个是一个 trap。所以这两个人就开始呢，离开他们的营地，要穿过这个德国的阵地哈。结果在当中，其中一个人遇难，救过来。救过来以后呢，原先这个人就不想打仗，想回家，救了他了。所以两个人一起要继续走下去。结果在走一段路的时候呢，另外一个人在这个走过的路程当中呢，给一个德国的这个士兵啊杀害了。在杀害快要去世的时候，这个人就跟着他的同伴说，他说我快要死了，但是我可以交代你一个事情吗？啊，第一个，我的哥哥就在那个阵地的里面，一个指挥官，我希望你带这个口信给他。第二个，告诉我的哥哥，我离开的时候会看到我的妈妈。所以原先这个的士兵啊，是完全没有战斗力的，就是说战争太无聊了，我不想做这个任务。现在呢，从责任成为一个什么承担？这个承担是基于什么使命？不单单是要救那1600个人，是要把这个个人的口信送到这个的哥哥的身上，告诉他你的弟弟在战争的当中去世，但是他走的时候有这个盼望，他要看到妈妈。所以这个整个的故事里面就讲到最后，这个士兵啊，就是经过许多许多的艰难呢，完成这个任务，到最后的时候呢，保住了这个1600个生命。 我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什么？对不起啊，教牧师，我过了时间了，所以你请我真的有很大危机，我已经过时了。其实当我们参加小组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些时候我们只有一个责任。你是教会弟兄姊妹吗？啊，来来来来来，你查经啊，带一个圣经查经。那当你建立生命的关系，当你与弟兄姊妹建立共同体的时候，你的生活就成为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你的见证。今天能够影响教会的不是大型的讲道，是生命的见证。最后我讲一个这样的短的见证，以后大家休息一下。大家都晓得我在国内哈，因着林峰弟兄他负责主持的一个机构，我在国内有一些培训。那么前两年一年多之前呢，就有一个博士班的学生，他就跟我说，他说：“哎，老师啊，你可不可以成为我的这个指导啊 ，academic advisor？” 跟我说好啊。所以呢，我就陪着他哈，走过了大概一年多。那么，这个也不是我第一次带博士班。那走过了一段路的时候，到了去年上个月的时候呢，我就跟这个学生说：“我说，哎，你已经快要完成你的博士论文了，我希望你今年2024年呢把它写完 ，OK， 我不要拖了。”然后呢他说好，我尽量的今年能够完成。我是说哎，我事情做完了。大概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讲了一个事情，是让我很吓了我一跳。他说：“老师啊，我有个事情必须要向你告白。”我说：“什么事情要我告白？”他说：“我从来没有介绍我的身份。”我听啊，聆听吗？他是自愿的分享。他说其实我是在国内两个家庭教会系统当中9个领袖的其中一个，他的团队当中就有100万的信徒。他说：“老师啊，我没有跟你讲是因为我不希望你看到我的背景给我一些不应该的对待。”他说：“他在服侍的时候，因为没有机会去神学院，所以呢，他的学历就是一个初中的学历。但后来他自己在学习进神学院，就从最基本的学位到硕士，到神学硕士，到博士。”他说：“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又没有什么。”那我跟他说：“你为什么这样看自己呢？神把你带到这个阶段去领一个100万的这个的团队，是有神的心意。”他讲了两个事。第一个事情，他说：“老师啊，我快毕业了，我希望毕业以后呢，你继续成为我的生命导师。”我说：“不用了吧。”他说：“不是，我需要一个人帮助我。”第二个，他说：“老师，你不是给我一些每天的灵修？我跟那个周牧师有分享过，我也带了一些 sample 给大家，大家有兴趣。每天的灵修。”他说：“我看了以后，我发觉到对我们的团队很有帮助。所以最近这几个月，原先是2年前神给我一个很小的意象，很小的意象，因为文字的时代已经过了，微信已经有监控，对不起啊，这个 cut 掉。所以神给我感动，在新年2年前的新年神给我意象，就做视频。所以呢，我们做的这个灵修的这个短的视频，是以8-9分钟为主。那我就问神，我说：“神，哎，你叫我做这个事情，我也没有，我不知道怎么样跟别人分享，没有，你给我觉得又大又难的事怎么做？” 神没有回答。我记得那个时候新年的第一年元旦的时候，我就做了第一个，没有想过两年以后神就差了18个人，有一半的是牧师，有一些是澳大利亚就是美国的牧师在写这个灵修，甚至有一些是非常专业的人，北京电视台的制作主任，河南电视台的主播，这些从哪里来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要讲到一个事情，就是在这两年的当中，我跟这个同学在培育的时候，我从来不是看到这个人多伟大有多大的影响力我去跟他建立关系，但是他跟我说看到这个灵修非常好，所以呢他就把这个灵修的台呢发到他手下面的6000个教会，现在最少有13万人每天在看这个灵修。那我讲这个不是让大家注意我，大家听清楚吗？我只是说当我投资在一个人的生命的里面建立关系的时候，神做的事情我怎么知道呢？但是我确信一个事情，神要我们学会如何投入在小组的生命共同体里面，因为到了时候你会成为世界的见证人。你愿意透过这一个的操练去建立教会吗？你愿意吗？我盼望你想一下。不是一个人来，是从责任成为承担，成为时代的使命，最后你生命的每一句话都在影响周边的人，满足神自己的荣耀。哈利路亚。好，我们结束今天第一堂好不好？对不起时间过了哈，我们休息5分钟以后回来了，看看第二堂到了什么时候。你不吃饭，不吃饭我们继续讲下去好不好？好吧，好，谢谢大家，好，等一下5分钟就见，好。